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生命记》系列的分享。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跟之前有一次的分享的主题是比较接近的，对吧？我们当时所分享的，是关于吃血、吃肉这样的问题，大概是在第22次，这是第二十，今天是第22次哈，大约是在第20次的那个正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律法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细节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段经文中，摩西给出了三种事情，用这三种事情来代表三类，甚至于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内的普遍原则。我们发现是哪三种的事儿呢？你可以把刚才读的经文分成，第一类是关于扶桑，扶桑不是东洋扶桑哈，说的是有死人的时候，对吧？有丧事的时候，一些原则是什么？第二个篇幅最长的是关于饮食律，是不是？吃什么不吃什么？第三类呢是最后这一句话，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实际上这不是关于饮食，这是关于仪式啊，关于仪式。所以我们会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神的心意是如何。当然在经文中其实已经明确的，摩西已经提出了神的心意是什么，他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第一节，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神的儿女，所以不可以怎么怎么样，对吧？然后第二节又讲，因为你是归了耶和华为神圣洁的民，我们是被拣选出来做他子民，做圣洁的民的，所以不可怎样怎样怎样。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一方面是神的儿女，是一个重生得救的身份，另一方面你是有一个圣洁的身份，要在这地上将他的形象、他的荣耀广传出去，是为着这两点的原因，我们要分别为圣出来，对吧？所以其实就算你后边的这些律法每一个细节你觉得有点深入到细节的时候觉得有点混淆，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看起来有点奇怪的规定，但是也不会影响你对这整篇主旨的理解。整个这一篇如果说你细节都不懂，但是你仍然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洁的民，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法则，你也就算抓住了要害，就这样的意思啊。当然不是能这么就把它略过去的，我们仍然是要来详细的来逐一分析这些都是有怎样的用意，这些的经文。首先呢，第一类的代表我们说是关于扶桑的条例，这里边特别提到说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不可把你额上的头发剃光，对吧？前两天这个波斯国的这个副统帅是吧，被无人机击杀是吧，然后波斯开议会，开议会议员们一律的先是默哀，默哀了几分钟之后，突然有好多的议员在那拼命的自抽耳光，打得很疼很响是吧。你说这是在干什么呢？这也许就是叫做为死人用刀划身，千年之后的某一种变种。古人认为是为死者举哀，可能是最强烈的最高的一种仪式，是用刀剑砍自己，用鞭子抽自己，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在身上这刺个刺青什么的，那都是已经降格了，那都是很轻的东西了，打耳光呢还不如刺青呢，还不见血呢，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来自于异教的一种仪式的。记不记得以利亚在山上跟巴利先知斗法的时候，那些巴利先知是不是又狂呼乱喊拿刀剑来砍自己，对吧？就是这样类似的意思。而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其实也不光是那儿有，对吗？就是在咱们的旧约圣经中也多次的提到，外邦人在扶桑的时候会特别的叫割伤自己和剃掉头发。不幸的是以色列人也效法了这件事情。我们在经文当中你可以找这么两节都可以看到，以赛亚书15章2节提到说，他们上巴叶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哭泣，摩押人因尼波和米底巴哀嚎，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净。你知道在中东男人剃胡子是奇耻大辱是吧，所以他剃光了这个头发胡须就表示是他在哀悼死人。 下边耶利米书41章5节，这是已经南国要已经亡了，对吧？这里边这句话说的是什么？第二天有80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器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这已经成为当时以色列人从外邦所学的一种仪式了。你需要知道，在整个的律法当中，实际上是禁止这样做的，对吧？啊，这都属于叫做类似于为死人用刀划伤自己。并且我经过一些考察会发现，这样的仪式或做法其实世界各地都有。比如说在这个叫南太平洋新几内亚那个地方，哭丧的人，特别是女性啊，哭丧的时候呢，要把一节手指切下来的。如果你特别挨痛，可以多切几节。你说你就两只手，你能切多少次，是吧？咱们中国古代也是类似的啊。我读一些书的时候会发现，里边经常提到说这个大孝子的一个表现。首先你应该知道，中国古时说死了这个亲人，尤其至亲，有一个叫做守孝3年，对吧？这个守孝可不是让你在那儿就是带一个，今天要带一个黑纱就了事了。实际上那个是相当于说斋戒那么个意思。经常里边的书里就会提到，有一些大孝子在3年期间，甚至都不用等3年，可能头一个月就已经每天就滴水不进，什么粒米不进的，就饿到都不成人形了。为什么要把这么饿到自己这个程度？正常来说他是表示悲伤，但他很多时候是故意的这样做的，表示我很孝顺，用外在的这个东西呈现出来，让你觉得我很孝顺，也是在毁伤自己的身体，对吧？以前也跟大家提过，印度是不是男人死后这个寡妇，你如果是最佳最能上那个烈女传的那种寡妇，是吧？能立贞节牌坊的寡妇，你最好是要怎么样，为丈夫殉葬的，对吗？用火烧死。这件事情是直到了这个英国的这个纳比尔做这个印度总督的时候才强行给他废止掉的。因此你可以说，这都叫做为死者伤害自己这种行为的变种。我们圣经为什么严厉的禁止此类的仪式呢？大概因其这样做，他背后的动机都跟崇拜这个迦南的死神叫摩特啊，这确实叫摩特哈，他不是个摩特，是崇拜他的仪式有关的。在那个假神的信仰当中，那个神就喜悦看到人鲜血淋漓伤害自己，所以这种伤害自己给神看，给那个假神偶像看，有很复杂的动机。一种呢是说，我把我弄得现在是跟死也差不多了，浑身出血冒血，来欺骗死神，让他以为本人已死，是吧？求你放过，就这样的。或者是他会觉得我自己的伤害受得越大，好像在某种什么守恒定律的运作之下，能让那个死者得到什么益处，都是有类似的这种思路在里边的。所以你把这个再推广开去想，圣经在那个到了后期，在列王记里边是不是写过好多，那个王一死就会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做法，叫做为他焚烧各样物件，是不是？把王生前所用的喜欢的一些东西全给他烧了，是吧？甚至于圣经虽然没那么写啊，别的地方可连人也是要烧的，对吗？殉葬嘛，殉葬。所以烧各种物件其实也属于这种我损失好让他得益处，有点这种古时的巫术思维。当然了，古代的人虽然愚昧但还质朴，人家可知道烧真的呀，是真把各种有用的物件烧掉的。后来呢，人就变得越来越狡猾，越来越伪善，开始烧纸钱了，是吧？烧纸钱，你这就是明摆着是愚弄人糊弄鬼的，对吧？你那个纸钱在冥界要是真能用，你照他那个汇率来看，那个阴间的生活也不会比津巴布韦好多少，是吧？所以我们说，这种邪恶又荒谬的风俗，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的。你需要知道，它背后都指向对偶像的崇拜。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披戴了基督的样式。用经文的话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圣洁子民，所以要分别为圣，不可沾染这种污秽的事情。所以你不可以为死人的缘故，甚至于扩展开来，不可为任何的缘故故意的要去弄伤弄坏自己。 一句话总结叫身体发肤受之上帝不可毁伤。我们是上帝造的，对吧？是他的儿女，有他的形象。其实我们还是需要知道，可以多讲一句。我们知道这个孔子会讲一句话叫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连活着点事儿没搞明白呢，你总研究什么死后的彼岸的天上的地下的事干什么。这句话把中国人坑了好几千年了。这句话把这个周公开始的现实主义思维哲学化了，后来又制度化了，对吧？深入人心了。其实你需要知道，基督徒的基本生活态度恰恰是叫做未知死焉知生。就是说，如果你都不知道死后要去哪儿，有怎样的结局，你活个什么劲儿呢？对吗？这是有基督徒实际上的生活态度的一个大前提。因为我们相信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也相信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脱离了死亡，而且我们相信身体复活，我们相信永生。是基于这一种的盼望和认定，我们才在今世认真的生活，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态度跟那个子所约的恰好相反，我们是未知死焉知生。一些唯物主义者的陈词滥调会讲，宗教徒只把希望寄托于彼岸天国，所以他们在今世会无所用心，会无所事事，会应付了事，会得过且过，对吧？我们必须要说，这个或许还真是某一些佛系基督徒真实的写照。每一天活着就跟说混吃等死的状态是一样的。你说他爱永生吗？他爱，但是他只爱永生，不爱其他。所以把神所吩咐的许多的当负的重担，他当作重轭，然后还告诉别人，这是教会和基督徒不可承受的重轭，等于在定神为不义了，生活态度出现了问题。所以有时候尴尬的就在于，无神论者对基督徒对教会的指责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的，因为很多基督徒确实呈现出那一种很消极很沮丧的状态。但是我们要说，你回顾历史的话，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其实真正哪怕仅仅对于今生今世有益处的许多的事情，无论是科技发明，无论是制度，无论是一些个文明的那些个成分，都是这些个特别关注和首先关注天国福音的基督徒们所发明的，对吧？你但凡了解一点文明史，你就会知道这一点。反倒是那些无神论者，才一定会，或者说大多数一定会叫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正如同保罗曾经讽刺性的写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对吧？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态度。如果他不信神的话，你仔细想，如果真的没有上帝，如果所谓上帝创造世界，死后有审判，将来有天堂有永生，如果这真是有人编出来的一个谎言骗你的，世界并非如此，世界真的是如同达尔文和那些个其他的他的粉丝们说的那样，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始，无机物变成了有机物，有机物变成细胞，细胞变成了动物，动物变成人，将来死了灰飞烟灭，什么都没有。如果世界真是这样的，那么保罗所讽刺性的说的这句话恰恰应该是最最合理的一种生活态度，对不对？你就应该吃喝玩乐，拼命的享乐纵欲，因为明天反正要死了，你就这么几十年好活，你何不大捞特捞呢？何不去尽情享受呢？对吗？今朝有酒酒今朝醉，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生活态度的一个截然两分。你对死是什么态度？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决定着你生活要怎么生活。所以我们其实想说的是，现在在中国流行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实际上客观一点讲，不是说这一百年才风行起来的。你勿宁说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这种无神论，但是可以再精确点叫做无神有鬼论。中国人自古是不信神，但是绝对相信有鬼，对吧？ 无神有鬼论和近代版本的无神论结合了，而近代这个版本的无神论实际上叫做无神但是会造神这种论，他无神他会把人抬成神。中国古代无神某种程度上他不说神，他说圣，是吧，把人道德化神圣化，然后同时又相信有一个鬼存在，这就是这两种东西的一个结合，形成了我们今天实际的状态。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在中国，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风俗，实际上就跟这种无神的，但是有鬼的，或者造神的，或者拜鬼的信仰，有着或明或暗的很多关系的。而且这些事儿，这些风俗，你在过年期间会集中的见到的，对不对？有一本书叫做《金枝》，这个是一个人类学者叫做弗雷泽所写的，他就是记载了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的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包括他们的巫术思维和信仰，其中当然也少不了中国，是吧？他里边写了这么几段，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他说，中国人既然是不信有死亡后的那个审判和永生，因此今世就是最重要的。如果今世就是最重要的，你想每一个人都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个事儿是什么？除了吃吃喝喝，寿命，对吗？既然今世是这么有限的，尽量的延长它是不是最好的呀？关心长寿，对吗？从秦始皇派遣童男童女上大海上去找仙药开始，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对吗？今天不叫做关心长寿，叫做养生。你看你父母的朋友圈，你就懂我说什么，对吗？养生。所以在古时，中国对于为了这个养生，为了长寿，是有很多复杂的法术的。这些法术就是巫术，说白了，叫做顺势巫术，或者叫做交感巫术之类了，对吧？都有。有一个东西集中的体现就是这个，有一种衣服叫寿衣，对吧？寿衣，可能你今天都不知道它咋来的了，今天的工业化批量生产淘宝包邮是这个了，是吧？在古时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仪式感的。你要缝寿衣都是要由未婚女子或者年轻的妇女来裁剪的，为什么呢？希望他们那旺盛的生命力传递一点进到这个衣服里边，好延缓它被使用的时间。而且寿衣通常是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准备好，对吧？更讲究的人要专门在闰月的时候来缝制寿衣，因为有闰月的那个年更长，这就是古时人的思维，对吧？而且有一种那个长袍的寿衣，制作的很 精美的，用深蓝色的丝质的长袍，对吧？上面很多金丝所绣的那个寿字，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加上了福和禄，其实起初就是个寿字，然后呢就显出它特别珍贵，然后把这种奢华的礼服送给父母，这样的子女那必须是大孝子，对吧？邻居都交口称赞，老人也特别喜欢穿这件衣服，尤其在喜庆的场合觉得就能延年益寿。这个东西演变了演变去，后来就叫唐装，就是这样的东西。你所看到的那个东西就是这玩意儿，上网你搜一下寿衣，你会发现那么似曾相识，对吧？好，所以说呢，这一类的风俗，其实我们稍微说一下扶桑和丧服的关系，是吧？大家都知道，你只是似曾相识，你不确定它是背后是什么，但其实你知道那是什么，表面上是什么，对吧？而且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要面对的哈，所以我们特别是希望大家在过年的时候，你肯定会面对很多扫墓上坟之类的事儿，你要谨守你自己的心，你明白圣经所教导的这一切指向的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圣洁的子民，所以不可与这些事有关系。好，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的事情叫做饮食。饮食律这个大原则，之前我在那一次分享的时候特别跟大家已经讲过，我说 这个大原则叫做分别为圣的随心所欲，是不是？画清楚一个圈，界限边界，边界之外不可以过逾越，边界之内随意享受，对吧？怎么做都是你的自由，所以神是特别有恩典的，又有公义的啊，分别为圣的随心所欲。因此那个重复的部分今天我不再多说了，我们要说当时没有说到的一些地方。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经文提到的这个饮食，让你分辨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的时候，给出了几个参数，是吧？给出了几个参数，说这个动物一个大原则叫做什么，可憎的都不可吃，是吧？可憎之物不可吃。然后给你一个细节，说分蹄的、倒教的，还有什么有鳞有翅的、无鳞无翅的。所以你发现这几个参数是让你去辨别的一个理由和原则。不过我现在必须赶快的指出，这里的参数什么分蹄啊、什么倒教呀、什么这个鳞翅啊，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你勿宁说它应该是博物学意义上的。我这样说是预防着建国以后单杠成精，是吧？杠精喜欢漂移焦点，你跟他讲伦理学他说逻辑学，你说逻辑学他提基督论，你提基督论他又回到伦理学了，是吧？所以杠精还分高低杠，招惹不起，是吧？因为有人会吹毛求疵的说什么呢，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听过的哈，说分蹄不倒教，倒教不分蹄，这些他说兔子，可能我们不知道沙帆是什么，可能我们也不一定清楚骆驼是什么，你也没亲眼见过，对吧？但兔子是大家熟悉的，对吧？他只说了一点，英明的觉得自己明察秋毫，一般都明察到兔毫了，是吧？指出一点说兔子是不倒教的。大家知道倒教是什么意思吧？我们叫反刍，是不是？就是那些食草性的一些大型的那种动物，家畜，它吃草之后好像从胃里边又反上来再咀嚼，对吧？再咀嚼然后再咽下去。圣经里说，但是那些倒教但是不分蹄的，或者分蹄中不可吃的，乃是有兔子，意思是兔子是倒教的。那么兔子是倒教的吗？啊，有人抓住这一点，你看兔子就不倒教，所以他生物学看来学的不赖哈，而且以为别人都没学过生物学。生物学和博物学什么区别呢，是吧？博物学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去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你对这个自然界的直观的那个认知，它跟现代的生物学和现代一切科学实际上是基于笛卡尔的方法论的。笛卡尔给出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和贡献不是直角坐标系，而是他有一套整个的科学思维研究方法，是叫做分解再组合，对吧？万事万物都是分解成了一个最细的部分，分析这一个部分的性质，再将它综合起来推测整体的性质。这一个做法可以讲是在很多的领域是很成功的，对吗？但是呢，在另一些的角度来看，它将这个世界以整体面貌呈现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切割的支离破碎，使得你再无法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整体认知了。而在古时，人们认知自然都是一个博物学的角度在认知的。这就是圣经把兔子啊、沙帆了这类生物也归于倒教这种生物的原因。可以打一个比方，有一个人叫贝爷，你听过吧？电视叫什么《荒野求生》吧，那个系列，英国人啊。假设说你现在参加了一个贝爷带的团儿，去迦南地来一次荒野求生之旅，那么他是不是得首先告诉你，咱们在这个旷野中什么是好吃的高崩脆的，什么是不能吃叫死人的，他是不是得提前告诉你啊？那么你说他告诉你的时候是给你上生物课，先给你讲解剖结构消化原理，还是说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一些外部的特征，让你，也就是说普通人啊，我们就是普通人，没有太多的精细的那个生物学知识的人，能够比较快速的在旷野里掌握一些觅食的法则而且活得下去，他应该告诉你什么？比如说啊，就是蘑菇 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说彩色蘑菇最好不要吃，是这样说比较好，还是告诉你这个菱柄白鹅糕这个蘑菇不能吃？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因为那个里边有一种致命的什么什么有毒的菌丝，这个丝吃了就会让你产生什么神经麻痹什么症状。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对不对？所以类似的原理啊。当然，只要是这样说话，博物学的这样的概括式的要说话，只要你是在概括，就一定有反例，对不对？比方说，你也应该知道，蘑菇里边彩色的大多数不能吃，但也绝对有一些彩色蘑菇能吃，是不是？而那些看起来灰白的，有一些蘑菇实际上才叫致命的呢。我刚才说那个就是。鹅饼白，菱饼白鹅糕，这个另一个绰号叫毁灭天使，一罐就一半就死，不是一罐就死，是吧？一半就死。但是你不能说因这反例的存在就因噎废食，禁止人家给出任何的原则。你需要知道，在古时的这个旷野，200万人要过旷野，在里边待40年，吃什么不吃什么，不可能大家先学2年的生物学本科的课程，是不是？你要快速的给他一些鉴别的方式，对吧？抓一个动物，就看2个地方，蹄子一看分不分蹄，然后看那个嘴倒不倒叫，是吧？倒不倒叫不是把它解剖开，看它的消化的那个东西有没有一个从胃往上反的管道，不是的，是看它的嘴动不动。说白了，对吧？圣经说倒叫就是把那个嘴动不动当做它是不是倒叫的这么一个意思。因此，兔子吧，在生物学上来说的确不倒叫，但是它的嘴是经常动的。你注意过没有？你养过兔子吗？对吧？没有吃东西，就是在动。所以这是圣经把它归成叫做倒叫的生物。类似的原因哈，圣经把鲸，海里那个鲸，称作叫大鱼或者叫鲸鱼，对不对？你是不是今天学过生物学？你说，哎呀，这个不对，圣经太，鲸是用这个肺呼吸的，不是用鳃呼吸的，对吧？你怎么能把它叫做鲸鱼呢？这个太无知了，信基督的果然愚昧落后啊，简直怎么样？你要知道，那是你今天的分类法，用肺和鳃。圣经分鱼不分鱼还是不是鱼，就是用它是不是在水里生的，对吗？那水中的活物就叫鱼，就这个意思。而且这杠精也不说，你为什么把乌龟叫甲鱼呢？对不对？你把那个鳄鱼呢？那是鱼吗？鳄鱼，对吧？你看一样的道理，所以其实就是说，圣经它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博物学的角度，快速的给出一个可执行的、可操作的律法原则，让你晓得，对吧？所以实际上里边这些个动物啊，这种种中这些动物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什么什么的，圣经通常把它概括为叫做可憎之物。你如果细细的去分析，哎呀，这个倒叫不分蹄，那个分蹄不倒叫。下学期我会开一课叫数理逻辑啊，终极逻辑。你可以用数理逻辑的方式去分析，但这不是它的本意。实际上，它细分开的这些东西都划归到做可憎之物。什么叫可憎之物？你再稍微想想就会发现，这些圣经认为不可吃的动物，基本上都是什么呢？是叫做食腐的动物，意思就是说会吃死肉的、吃腐肉的那些动物。而那些基本上认为比较干净清洁的东西，就是所谓食草动物。这些杂食的或者是不是，尤其纯肉食还好呢，就是这些杂食的动物，是吧？什么都吃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猪，是不是？猪那个吃的可真是，那简直了，啥都能吃，是不是啥都能吃啊？最脏。所以你需要知道，这些食腐的动物的意思是，它们有很大的几率沾染这个动物甚至于人的尸体的，对吧？你比如说河里边无鳞无翅的那是什么？章鱼，那是海里的是吧？章鱼能不能吃？哎，这个新问题啊！一般我想到的是泥鳅，是吧？ 泥鳅是按照这个律法就不能吃，那你说泥鳅吃啥的？它本身吃啥的？你就应该知道的，对吧？那天我们去吃饭，那个饭店门口养一个鳄鱼，我问那个店小二，这鳄鱼吃什么的？他说喂泥鳅的。你会发现这类东西是不是就一回事儿？食腐的吃食腐的，对吧？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比较的有可能用卫生的角度来说，它有很大的几率沾染了一些个传染病，死人的那些东西，死尸的东西。而从分别为圣的角度来说，它是可憎的，不可吃，是吧？所以律法的意思就是从为圣和卫生的角度双重的来说，这些东西不能沾。很大的原因是他们沾染死尸了，沾染死的东西了啊，这样的原因。不过我其实还需要再多说一点点，刚才我试着给大家总结一下，说为什么它可憎呢？很大的可能是它是食腐的，但是你要非得找，你也一定找得出来说有些东西也不食腐，但是圣经也说不能吃，对吧？肯定反例它还是有。你比如说为什么秃鹰这些不能吃，我们都知道它吃死人，是吧？这不能吃，但有一些鸟好像它也不吃死人，为什么也不让吃，对不对？这里的所谓食腐这种理由你要注意，这是从理性的角度给你试着总结出来的一个理由，圣经可没有明确的这样说，虽然那个很大的可能是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问一下自己啊，是不是上帝什么事给你一个吩咐，还得非跟你商量一下，还非得给你解释一下，你仔细想，这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不是上帝必须给你个理由，特别是理性的理由，然后你才可以和应该顺服他呢？所以忽然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亚当和夏娃的面前了，是吧？仔细想，当时上帝给亚当这一条规定，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想问大家，这里上帝有没有给他一个不可吃的理由？你说这里不是说了吗？必定死，必定死是结果，不是理由，对不对？是说有什么原因使得你不能吃那个果子吗？其实这儿没有说，对吧？没有说。所以意思是什么？实际上上帝所最喜悦的是无条件的顺服。当我们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给我个理由先，你非要这样讲话的时候，你在主张的是有条件的顺服，是唯实论的顺服。你是认为有一个超越上帝的绝对标准存在，上帝和你一起服他，咱俩平起平坐，对吧？实际上暗示着这样一种东西。然而上帝所要求的和最喜悦的是无条件的顺服，而不是说经过了理性，特别是你的理性的检验的顺服。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必须凡事有理性检验才顺服，你顺服的是理性还是上帝？你要注意，天主教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顺服理性既等于顺服上帝，上帝即绝对理性，绝对理性就上帝。你看过黑格尔的小逻辑吗？这话就这么说，原话就这么说。不过我们却要明确的说，我们是新教徒，我们是清教徒的后裔，我们想说的是，理性好，很好，是上帝造的，非常好。然而理性仍然不等于上帝，上帝是超越理性的，对吧？这是我们必须要来是明确声明的。所以饮食律对于选民的意义有三个理由。所谓能让你吃好喝好身体好，这个理由最多排第三。排第二的理由是什么呢？上次在血肉那一章里跟大家分享过了，是让这些百姓也许从小就熟悉各种分类这个法则，对吧？让他晓得上帝是使万物各从其类的上帝，让你晓得上帝对自然界的心意，让你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更符合上帝创造的规律，这算是第二个理由。第一个是关乎你身体的，第二个理由关乎你的精神，第三个理由却是要让你在这样的规训或者叫训练当中 当然是要借着耶稣的救赎和圣灵的大能，好让你不断操练对上帝的顺服，直到你可以变成像耶稣基督那样对上帝无条件的顺服。明白了才去做，你顺服的是你的明白，我不明白还要去做，这才叫信，才叫信仰和信心，是不是？因为信你是上帝，你所吩咐的我就去做，这才是上帝实际上要求的事情。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说你是上帝的儿女，是圣洁的子民。你要明白这两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什么叫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就是无条件的顺服上帝的话。圣洁的子民就是无条件的活出上帝的应许和吩咐，即便你不见得都明白他有什么具体的理由。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明白第21节那个前半句的话有什么样的意思。你会发现这里边就明确地告诉你，原来并不是生物学的理由。这里说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意思是一个牛或者是一个什么羊走在路上走走着倒那儿死了，是吧？这叫自死的，对吧？这不可吃。其实刚才说了，你完全可以从那个食腐不食腐这个角度去理解，因为自死的只要是死肉，只要是说那个不是活杀的现杀的，它就有可能沾染很多病菌，对吧？但是这不是那个理由，你发现没有？这个自死的东西你们不可吃，但是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者卖给外邦人吃。实际上你刚死的还真就不至于比那个现杀的就能好哪儿，就能差哪儿去，对吧？它是可以吃的。这里就说了，你可千万别在这儿产生一个概念说哟，上帝歧视外邦人，歧视寄居者。你注意，律法没有这个要求，没有这个这么个说法。比如说安息日的守则，是不是明确的说你守安息，也让你城中寄居的你的牛羊仆婢都要守安息呢，对吗？它一视同仁的。也就是这里在暗示着，其实它可以吃，但是你们为着分别为圣的缘故，就是这个话，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对吧？你是为着这个缘故不要去吃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原因就直接简单的总结为这是上帝说的，没有给你太多那个理性的原因，是吧？啊，所以别人可以吃你不能吃。但有时候基督徒吧会有这样的一个委屈或者不公平，他常常看着那个刚刚倒那那头猪想，是吧？啊，猪还有争议，倒那那头羊，哎，这个羊挺好的，我现在饿得够呛，为什么我不能吃，外邦人可以吃？世界上这个工作这个事儿，当这个会计啦，当这个什么一个什么官员，当这个挺好的工作，也跟我专业对口，为什么外邦人可以干我不能干呢？很委屈，是吧？觉得不公平。其实最简单的说，基督徒，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是神圣洁的子民，你别老跟外邦人比，对吧？要有点出息。就像说一提五四时候有一句话叫德先生赛先生，是吧？大家知道德先生是什么意思吧？对，希腊的民主，是吧？从这儿来的。就好像有只要一提说民主还不错呀，马上有人跳起来跟你说有什么好，你看阿富汗都啥样了，伊拉克都啥样了。我说你别老跟他们比，有点出息好不好？是不是？世界上就这俩国家了吗？类似的意思，对吧？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毕竟已经是不同的，是神的儿女，是圣洁的子民，所以神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那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是吧？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好处。好，第三类仪式，21节最后这半句话，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多次在圣经出现过，对吧？而且这是我亲身经历，他至今在以色列都在严格的执行，差不多是以色列执行的最最认真的律法，都没有之一，那简直比安息日执行还严格呢。因为安息日一周就一次嘛，对吧？那饭是天天吃的，对吗？所以以色列对这条律法的执行 极其严格，三餐要是有奶和奶制品，奶酪也叫奶制品，就一定没有肉，如果有肉就一定没有奶。如果你刚刚在上一个橘子喝了一杯奶，那么要间隔是六个小时什么四个小时我记得哈，才可以吃肉，反之亦然。但是在这个桌上有奶酪有奶的时候呢，一般为了补偿你对于肉的渴慕和蛋白质的缺乏，有鱼肉。鱼不算肉，在以色列的分类中鱼不是肉，肉指的就是牛羊肉，鱼不是肉，所以 很有意思哈，从文化的角度很有意思。但是回到的它的根据，为什么这么规定，根源就是让奶和肉不能同煮，就这个意思，对吧？奶和肉不能同吃，不能同煮。其实这个根本不是关于一个养生和营养学的，对吧？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是对于当时流行在迦南全地的某一种邪教仪式的一个警告。几乎所有的那些迦南人都会来常常的举行这个仪式，不是为了吃，当然可能煮完也吃哈，但最主要的是拿着他母亲的奶煮他的这个乳羊，这个羊羔，这么煮献祭。这个仪式是为了什么呢？大概就是求丰收，五谷丰登，牛羊满圈，就这个意思。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能让这些东西都丰产丰收，这是这个仪式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中国人，你直接字面的看这个仪式的，你只能看出个营养意义，因为好像很这个大补啊，是吧？你只能看出这个，给产妇更好的下奶啊，是吧？你能看出就是这个，但实际上它是背后有别的原因的，也就是我们如果你没有圣经圣灵的帮助，看不出属灵意义来。这个仪式用今天的话说来，就是叫做指向生产力的，指向抓经济促发展的，你明白了吗？因为这样做对于提高经济的这个指数，提高这种产量是有关系的，他认为这样做有关系，你明白了吗？是不是有关系都不重要，是他认为这样做有关系，而且是他拜的这个假神，这个邪神能够给他 GDP 上升的这种力量，这是他实际想表达的。如果既然说是这样，指向的原来是叫做生产力，指向了抓经济促发展，那我们就没有人可以免于沾染了。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中国这二十年的一个经济强劲增长点是互联网，对吧？数码。于是很多互联网公司，你知道那边养的那种人叫程序员，是吧？写代码，写程序，写代码最怕什么？出现 bug。于是很多公司拜雍正，因为他专治 bug。谐音就是 bug。 你觉得搞什么啊，这个是但凡懂一点什么，这不就是跟那个前几天网上你看那个小视频没有，一个专家说亚当是亚洲的一个人，他是一条蛇变的，是伏羲，他是一个蛇，他走路当当当的，所以叫亚当。你家蛇走路当当当的什么蛇啊，这是铜蛇呀，对吧？夏娃是夏国的一个女娃子，叫夏娃，中国专家，是吧？所以道理是一样的，这种你看起来好像你觉得搞笑，但是你要真去拜的时候它就不搞笑了。你拿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顶多是让你从来不这么干的人觉得有点搞笑，有点怪异，对吧？但你要真这么干，笑着笑着你就笑不出来了，可以这样讲。而且我听说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开机的时候，不管你是基督徒导演还是基督教的基督徒的演员，开机仪式上都要拜神的，要发红包的，要上香的，要捡风水的，要找时辰，对吧？不可避免，在今天的这个行业里，每一个行业都有类似的这样的规矩。 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山羊羔母的奶主山羊羔，抓经济促发展。所以这些个仪式所指向的假神背后都叫马门，钱是吧，钱财 money。 因此主耶稣的这句话特别指着这种事儿，和今天的我们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所以你说什么死神模特我没拜过，什么这个什么丰收之神巴利我没拜过，你拜过马门吗？这是实际上对我们有关系的。原来山羊羔母的奶主山羊羔非常明显的指的是这样的事。所以一切的求财力、求名声、求荣、个人的荣耀、求这种个人的利益，这种事都可以归结为叫做拜马门的这一类的行为，拜假神的。所以咱们今天我们常常提到说仪式感很重要，是不是？所以你应该也反过来知道，有一些邪恶的仪式或者恶俗的仪式，你不要以为它只是在搞笑。因为仪式感很重要，所以你觉得它很搞笑它无所谓，你去参与，你会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中慢慢慢慢的搞来搞去，你就笑不出来，就刚才说的这样。比如说你以为今天的学生们年轻人那都是有手机有网络，那见得多识得广，有事见过世面的人，他就能够完全没有这种东西。每到期末考试他就向你证明，这个迷信在今天的年轻人当中更加风行，对吧？最近就某一间医科大学出了一个新闻，医科大学里边尤其中医校，学校里边当然不会塑一个希波克拉底的铜像，你觉得会塑谁的铜像呢？孙思邈，听过这个人吗？药王是吧。就在这个学校里边，期末考试前很多学生在校内孙思邈铜像下边上供，求过或者求放过，是吧？我细看了一下他们这个供物里边，这图有点小，他的供物里边最热门摆的最多的是锅巴。谐音嘛，跟八阿哥是一样的，对吧？代表着锅巴。不过我又多想一下，你说同学们为什么不多想一想，锅巴这个东西呢是烤糊了的时候才出现的。所以你在求什么得什么，挺好的，是吧？好，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要说的这些个分别为圣的原则，以及一切可憎之物不可行的事情等等等等。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将它总结为叫情欲与圣灵相争。如果我们是分别为圣，或者是被圣灵重生得救的圣洁的子民，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世界的主旋律是情欲和圣灵相争。情欲的事儿都是明显的，这里说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己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刚才说的那一切可憎之物，为死人拿刀划身，以及山羊羔母的奶主山羊羔拜八阿哥了，是拜孙思邈，都属于这一类行为，情欲的事而已。这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那个情欲，对吧？然而那属圣灵的人，我们熟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果子，但有九种滋味，甚至可以说更多种的美妙滋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吧？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刚才读的律法好细啊，对吧？但它可不是为了让你禁止做这些事儿的，这些事儿没有律法禁止， 律法实际上要让你禁止的是那些情欲相关的事。你再看，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叫做，主要提到的叫做污秽、拜偶像和邪术，就这几样，对吧？刚才这三类主要指向的是这些，啊，就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那些指向情欲果子的事物，禁戒不做。而那些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事物，要竭力追求，但是我们又不是要靠自己的个人努力或者道德自律去追求，而是我们说的心被恩感，靠着圣灵而行。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你就会自然的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你却要追求跨越式发展，说根本是不信的人，那也很喜欢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你要照着来，这个就会迅速滑向道德主义，或者变成约伯那三个朋友，是吧？非常容易变成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来知道，仔细的分辨一些。我们是要跟世人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圣洁子民，是他的儿女。但是你也别分别到一个程度，说只要外邦人用了，我就不用，一定是错的，一定是假的。因为你需要知道一个词叫普遍恩典，还有一些东西是都可以用的，对吧？不要一棍子打死。很多时候外邦人对某件事情的解释有问题，但不代表那个东西有问题，只是他的理论有问题。不是那个事情或者事物本身有问题，比如非洲的巫师，村子有人去打摆子，忽冷忽热的，他就跑到树林里，对着那棵金鸡纳树施法，是吧？一顿做法之后呢，嘎一块树皮下来熬汤喝，给他灌下去，好了，是吧？好了。或者说《本草纲目》写着青蒿素，青蒿有效，然后后来人根据这一事儿提炼出青蒿素了。其实还是从黄蒿里边提炼出来的，还不是青蒿。果然是有效的。那么这里边真正让那个树皮子有效的是这个巫师的施法吗？真正让青蒿素有效的是李时珍吗？不是，对吧？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它那个有效成分，无论叫做奎宁还是叫做青蒿素，那是上帝创造的，对不对？是让万事互相效力，专门来医治疟疾的，就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是普遍恩典，对吧？所以心被恩感，靠圣灵而行，我们才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力，看得出那些纷繁复杂的细节，哪一些确确实实是邪恶仪式，而哪一些其实是中性的普遍恩典。这样的话，你顺服的时候才会有喜乐，你做到了会把荣耀归给神，做不到了会更加谦卑，去竭力追求。啊，做到了也不会居功自傲，这才是神的儿女该有的一种样式。而且我们更需要知道一点，这一切提到的不可沾染死尸，等于说，实际上是吧？为死人用刀划身，不可与这死亡的污秽相沾染。别说是死尸，动物的死尸，就是吃过死尸的动物，你都不应该去接触嘛，对吧？可憎之物，你不要因此产生一个错误的应用，说啊，我是圣洁的民，所以这些个死的东西我不沾染。推广开来，世界上还没信主的人，是不是都是死人？其实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对一个他要呼召跟从他的门徒讲，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对吗？你跟从我吧。也就是说，就事论事的讲，在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看起来，那些灵魂丧亡的人就是死人，对不对？那这个应用是告诉我们不要沾染和接触他们吗？你死死去，我为你都不举哀，对吧？不是，你需要知道一点，我们从前也同样是灵魂死亡的这样的死尸，我们是真正的行尸走肉。 而这个沾染死尸带来的污秽和惩罚，却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沾染了我们这些死人之后承担的，对吗？是不可沾染死尸，这是律法。然而耶稣正是在这个情况下，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爱我们，在我们还是死人的时候他来拥抱我们，唤醒我们，重生我们，这就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然后他把沾染了死尸该有的这个惩罚，比这个更重的惩罚，也就是那如同地狱一般的惩罚，承担在他自己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一切救赎前提，我们能够在世上分别为圣的形式的前提。因此这律法是直到耶稣基督来才完全的成全了，并且更新和完满的解读了它的意义。我们才是死尸，神是这样爱我们的。所以今天你回到你的老家，回到你的亲人那里，你看到他那种因着灵魂的丧亡，的的确确有时候似乎散发一种好像恶臭一样，对吧？你就需要知道耶稣基督在挨近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恶臭比你今天闻到的要厉害得多，因为他是神，他的馨香之气以他的嗅觉比我们更敏感，对吧？可是他爱了我们，所以不要用这样的律法变成了一个分别为圣，变成了跟人家隔离，你干脆跟家人都隔离了，没有这个意思。我们能效法基督，正是因为基督爱了我们这些行尸走肉，拥抱了我们这些极度污秽、邪僻、荒诞的人。所以马上又是一年，我们又要一年一度的被差遣，如羊进入狼群，对吧？愿主能够恩待我们，可以分别为圣，与人和睦。你要可以过年，不要被年把你过了，是吧？除夕很重要，没有除教重要。圣经的过新年的时候有除教节，是不是？除去污秽更重要。所以我们要来警惕外邦的恶俗，特别警惕那些专吃死人、专吃死尸的那些食腐不化之辈的，不要沾染他们，避免被他们污染。无论是人还是组织还是媒体，什么坏球时报啦，什么装电台啦，这种是吧？也愿神赐我们智慧啊，要分辨哪些是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哪些的的确确是偶像崇拜的邪恶仪式。你不能因为仇敌也用抽水马桶，你就非得要拥护汉厕，是吧？仇敌说不要吃苍蝇，你说非得嚼两个。仇敌也用网络，你就禁止使用社交媒体，不需要这样，对吧？很多事情是中性的，也有一些确实是邪恶的，要有这种分辨力。所以我们愿我们的心真的能被主耶稣的那种爱所激发，使我们效法他，就是效法他主动去爱那些灵魂丧亡之人。他就是这样爱的我们。我们过年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把爱带给他们，不是一味消极的被动的防守。你要只想防守你就防不住，以攻为守才是对的，对吧？所以我们也愿主能够与所有我们回家过年的基督徒们同在，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个时代，好像活水涌流在这个时代。让我们低头祷告。